当我准备信息的时候呢，雅各有几节经文是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很深刻的在那里思想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他在那里针对当时在他们人群当中常常说的一些话，他提醒他们，他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到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么但是呢，他指出他们说这些话的问题呢，是其实明天如何呢，你们还不知道。所以雅各在这里他主要的目的，我们知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计划并不是坏事，但是为什么他在那里指责呢？因为他发现他们在那里说这样话的时候呢，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人生有许多不定的因素，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然后他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他是提醒当代的人，也是提醒后代的人，我们人都有同样的心，我们常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人生常常想我可以计划，但是我也可以主宰一切。所以他在这里并不是说你们的计划不对，他的问题就是你们在那里说话的时候呢，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就是你在那里好像今天在你的手里，明天也在你的手里。所以他才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不见。那么他在这里他其实要提醒的是说吗，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在这里呢，他讲一个正当的态度，就是你们要想到如果是主愿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活着，也才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所以他在这里其实他的重点是要我们注意到，在人生里面除了这一点，他要我们留意一件事情，我们人生是有所属的，如果是主愿意我们才可以做。换句话来说，人生不是由你自己做主，人生是另有一位主在那里主宰一切。这就是他讲这句话的最重要的意思。因为许多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没有预约，也没有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常常说晚上脱下鞋，不知道明天穿不穿，这是我们一些老人家常常提醒我们的。所以你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常常很多不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刚好是马年，我们讲到马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有许多马的成语。其实最实用的成语呢，人家听起来不大欢喜的，说你为什么新年，今年是刚好是新年，为什么新年讲一些好像不大吉利的话。我觉得成语当中有一句话叫做马死落地行，对不对啊？马死落地行，在人生当中你骑马，你想我马应该走得快，但是突然之间你的马出现意外，那 那马死了，那你怎么办呢？你没有办法，只能够坐走下啊、下马然后走路。这也就是说，你那个不料的事情常常不在你掌控当中。所以马年呢、啊，我们讲马有很多，圣经也有提到，神不喜欢马的力大，也不喜欢人的腿快，他喜欢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对吗？他告诉我们，马对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耶稣是骑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骑着马，那个威风凛凛的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马年也思想，当耶稣再临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见他的面。那今天我们刚好是在岁首，所以我想跟大家谈谈人生的事情。在希伯来书第3:17说，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然后呢，免得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那今天因为时间不多，我先把这个啊，我要讲的那个大纲给大家看。首先第一点，我要谈到神怎么样看人生。那么我也有以几节经文给大家可以回去，你可以参考，可以思考的。第二点，我要提到人生一个富足的态度。我们过年常常说啊，恭喜发财，财呢，这个不一定是发，看你怎么样发法，而且呢，但是呢，人生可以过一个富足的态度，并不在于你的家财有多少，怎么样过一个富足的人生呢？那么这个富足的态度会影响他的人生。第三件我要谈的就是怎么样保持恒久安宁，人生在地上怎么样过一个安宁的生活很重要。我相信过年你能够安宁，那很重要。我们常常说今天是年初三，广东人是叫做彻口，这个意思就是初三不拜年。为什么呢？因为大概初一初二呢要讲吉利的话，样样都要做好的事情，到了年初三呢，人耐不住了，所以很容易就发生口角。所以呢，年初三是彻口，他们通常不拜年的。所以呢，我们看见人还是有人的软弱啊。所以过年虽然想要每一天都好，但是到了初三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能够保持安宁在你的一生当中很重要。这就是我今天要为什么在马年新年的时候谈谈人生的事情。好，我们为什么要讲神怎么样看人生？这节经文呢，我为什么要讲神看人生？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万物的主宰，他既然是万物的主宰，他创造一切，他洞察一切，所以他对人生的看法对我们很重要。如果你跟这位主宰一切、主宰我们人生的主，你跟他的关系不好，好像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一天到晚这个很讨厌你的老板，讨厌你的这个 boss， 那你在他的下面工作呢，你坐在那里也不安宁，对不对？所以神既然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我们人生的主宰，你跟他的关系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要第一点要谈的就是神怎么样看人生。就好像有你买了一本字典，这个字典的编辑者，这个创造这个字典的人呢，他的思想很重要，对不对？ 但是你不是买字典用来查字，你是拿他的字典用来给你的孩子坐的位置不够给他垫高，那么你说你把字典用错了。我们的人生跟造我们的主，如果他造我们有他的目的，但是你把你的人生用在不对的事上，那你的人生没有完成你人生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神怎么样看人生，因为这个对我们关系太大了。这一节圣经呢，是在利未记，我们大家都知道利未记有很多献祭的事情，也有很多律法的事情。那么这一节圣经呢，利未记第25章呢，第25章23节，这一节圣经说地不可有慢，因为地是神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在这里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对他们这个地买卖或者房屋的买卖我们不太了解。其实他这里有一个背景，犹太人每50年就有一个就是禧年，就是第50年是他们的禧年。他们禧年的时候，他买卖地呢，就是这个地呢是每到50年这个地就有一个条例要归回原来的主人。所以他买地，如果你是在刚好过了禧年，你把地买过来呢，你要还给地主有50年这个地出产大概它的那个价值有多少，你就这个地就要给50年的价值。如果这个地呢将近禧年只剩下2年，那么你就要估计大概这2年这个地值多少钱，你就要给这个地主多少钱。到了50年的时候，这个禧年呢，这个地就要还给地主。这是犹太人的一种的条例，他们买卖的条例。换句话来说，这个地其实不是买给你的，这个地其实是租给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你用了这个钱去买的，你的使用权，但是这个地不是买断的。那么为什么神不许以色列人把地买断呢？因为他告诉他们说，因为地是神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在这里神是提醒人，人生不是永恒的。这个意思就算你在加拿大，你算地算是你买了就属你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其实呢，这个地是属你，是属你的名下，你明白我的意思？但是真正地跟你发生关系呢，就是只有你活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才是你能够使用它的，对不对？如果你不使用它，那么这个地就算是你买了，但是不是你用嘛，对不对？所以神在这里，其实神借着这件事情是要教导以色列人说，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我们不是永远活在地上的。地上所有的东西都只是借给你用的，不是属你，就算是属你，也不是你死了之后也可以用。你死了你怎么样用？人死了这个东西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对不对？所以神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借着卖地这件事情要告诉他们，我们在地上不过是一个旅客。什么叫旅客？你去一个5星级的旅馆，这个枕头非常好，我回家我把这个枕头抱回去能不能？不能。 你只能够借在那个地方，用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神让我们认识，我们人生不是永恒的。在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来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保罗在这里借着这节圣经提醒哥林多人，我们人生是有所属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圣经给我们看见，人生是有一位主宰，这个就像雅各所说的，我们是有主。你们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事，我就可以做那事。不过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自己以为自己是主人，我们忘记了有一位更大的主人，他在天上。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办呢？我们为什么不是自己的人呢？因为保罗接下去就说，因为你们是重价所买来的。所以在这里他提醒我们，人生要做一件事情，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神造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他也愿意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人生应当是以荣耀神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这才是人生活在地上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让神，因为我们是照神的荣耀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应当在我们的身上表彰出神的荣耀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留意的。那么我们要接下去，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不是永存的人生呢？当你活在地上，你的生活态度应当怎么样呢？你自己知道，我不是永远存在这个世界，那么我应当怎么样生活呢？这个态度很重要。在这里提醒我们，拥有和使用不同。举个例子，搬家。我们很多人，谁没有搬过家？给我看，有没有？我想没有啊。或者你来了之后继续住在这里，暂时你还不知道，当你搬家的时候，可能这个房子是你买的，对不对？也可能是你租的，对。但是当你搬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家里有很多东西呢？我平时没有发现，但是搬家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出来了。原来我家里还有许多册子还没有用，原来我买了那么多，继续的在那里不断的买，那个放在里面的没有把它找出来啊。很多东西是朋友送的，但是呢你也从来没有发现，等到你要搬家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明，虽然你拥有那个东西，但是你并没有使用。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很多是属你，但是跟你没有发生过关系。后来你发现，我后来买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旧的机器放在里面，从来都没有碰过。结果呢，还是送，有谁人需要，我还是把它送掉，对不对？搬家是这样。就算如果这个房子是你的，但是你搬走了之后，这个房子跟你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不是你使用，对不对？名义是你的，但是跟你毫无关系。所以我们要留意，对一个不是永存的人生，你要注意，使用和拥有是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再看，其实呢，在人生当中，既然人生是寄居客旅，那么你享有比拥有重要。我们有些人 来了加拿大，我是租房子的。为什么呢？我因为我能够享受这个房子，虽然这个房子不是属我的，但是我可以在那里享受。不一定要你自己有房子你才能够享受，反而你买下房子，你就好像被房子绑住了，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样，你买了你反而被它绑住了，你能够在那里享受一个美好的环境，虽然房子不是你的，但是你居住在那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你也是过得很高兴，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地方享有比拥有重要。很多人只是注意要要要，但是没有去享用那个东西。你有一个微波炉，但是你只是用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你有一个电脑，它有很多功能，但你只用了其中几个 program。 有很多 program 你买了花了钱，但是没有用到它。所以我们可以看，享有比拥有更重要。同时呢，我们要留意到管家的支配使用权限。我们知道，当你在那个 position 里面，你就可以主理那个东西。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那个管家的比喻呢，虽然主人把他的家产都交给他了，这个管家就可以主宰一切，对不对？但是当主人要把他撤职之前，他还在那个位置，他才能够使用他执行他的权柄。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是寄居是客旅，你在你的地上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你有没有在你有限的生命当中，把你的生命当中应该发挥的功能发挥出来？如果你没有发挥出来，那说明你的人生是白白的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机会，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但是你从来没有运用这些恩赐。如果你是知道你是一个非永存的人生，那么今天在你永恒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为永恒做准备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我们人生充满了恩典的借语。神把时间、把生命、把才华、把精神、把金钱、把许多东西交托给你，你有没有在那里运用它？你有没有真正的在那里使用这些东西？我们要提到的第三点，我们未满百岁人，我们常怀千岁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上的人想要把一切的事物的主权抓在自己手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晓得怎么样及时去善用。他们享用和使用，他们只顾要要要要抓抓抓。其实拥有权不是重要，及时善用、享用、使用才是最重要。这就是我们在非永存人生当中，我们需要从这些里面去得到提醒。那么有些人说，神为什么给我们生命呢？神赐人今生，要人到底在今生里面做什么事情？有些人说，我已经信了耶稣，我已经为永恒已经做了，已经预备好了，那为什么主还是要让我留在地上呢？因为神有什么目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虽然是寄居客旅，但是为什么要寄居？那么地上有很多烦恼，那么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目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在这里给大家几节圣经给我们去思想。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觉得保罗引用以赛亚书里面上面一段话，这段话，然后他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时间看起来有很多不同的时间，但其实时间只有三个时间，一个是过去的时候，一个是未来的时候，第三个是现在。过去不属于你的，未来也不一定是属于你的，但是现在就是你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人生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抓住现在，趁你现在正好像你手里面有的，你现在不使用，到时可能过期了。你拿了一张票，但是你没有及时去参加那个音乐会，那个音乐会就过去了。在我的书里面，我加了很多张支票，我没有去兑现，但是一看，两年前的、三年前的，啊，你可以看见，你没有及时去兑现，到时这个支票就过期了，没有用，我只能够当它做书签，对不对？所以你要抓住在你的手里，要及时去兑现，要及时去使用，这个才是你。你可以有几十亿家产，但是你所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很多东西是用来看的，不是属你的。我们可以进那个很多大商场，你看这个东西，很多东西看一看，这个不值得你花时间去买，对吗？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先知阿摩斯他说，以色列，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我既然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在这里先知提醒以色列，神告诉他，神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作为，神的目的就是要他们预备迎接神。所以神要人今生做什么事？预备迎接神。在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在这里怎么样预备迎接神呢？要我们怎么样预备得到救恩呢？他告诉我们，凡是用感谢为祭，就是荣耀神。那按照正路来行的，神要使他得到救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用感谢作为祭，去荣耀我们的神，同时让我们走在正路里面。神说他要使我们得到救恩，这是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提醒我们的话。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世界上的事情，那说神为什么要留我在世界？我觉得神要我们留在世界，神甚至差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来到这个地上。为什么？因为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耶稣在那里跟尼哥底母在谈道的时候，他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尚且不能明白，我怎么样讲天上的事情，对不对？地上的事情是你明白天上事情的一种方式。所以耶稣讲道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跟生活有关系的，而且圣经的道理都是跟我们人生有关系。我们常常说，你去饭馆，你找饭馆是不是这个饭馆没有人的地方去，你去吃饭吗？ 我想你看看门口这个饭馆，没人去，大概这个饭馆没不好的，对不对？越是大家排队的，你才跑到那家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顾客的口是最清楚的，对不对？既然大家都去，这个饭馆一定是好的。耶稣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拿走。这个圣经里面很多道理，你如果思想，神的道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他借着这些地上的事让你去了解天上的事情。你不要以为说圣经的话跟我没有关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要传道，就是为着要把神的道能够传递到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如果你好好的思想，这些事情都是跟你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生是永恒的预备。神留我们在地上，是因为你要预备好，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里面。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神怎么样看人生，神要我们为永恒做准备。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你要记住，为永恒做准备是最重要的。你的今生不是没事干，你的今生有很多事要干。第二点，我要谈到人生付出的态度。你说吴牧师啊，你这今天应该是讲三堂道，但是没时间慢慢讲，我让你自己回家好好的去思考，你把这一段经文放在心里面，我今天不会花很多时间跟你讲。人生付出的态度，或者说人生的本分和态度，在经文我们把它读一下好吗？简单。然而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伺候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这里面所讲的财呢，不限定是金钱，可以才华，可以知识，可以有很多你要追求的东西，财宝。个人对财宝的观念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保罗在这里提醒，其实为什么我要讲人生富足的态度呢？其实人生富足与否呢，是决定在你的态度上。所以我把它叫做人生富足的态度，因为这个态度比一切更重要。我曾经讲到也提过，我们过去有些人看过中国有一个电影叫做《让子弹飞》，里面有许多很精彩的话。那他常常是提醒我们，他在那里说，所以贫富的关键是在于你怎么样看。那里面有一句话说，谁穷谁就是穷人。虽然你的家财万贯，你可以有几百亿，但是如果你都不满足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做十块钱的附庸，也可以做一百亿家财的穷人。为什么？因为你里面很穷，你一直觉得不满足，对不对？你不舍得花一毛钱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十块钱可以过一个很 丰富的时间，对不对？孩子不一定很有钱，但是他能够买了他自己喜爱的东西，他很满足了，对吧？啊，他能够有一个满足感。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一个不知足的人，你的人生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穷，别人看你穷不是问题，自己看自己穷才是最大的问题。有些病人，你说他病，他不觉得病，他过得很愉快。但是有些人，他没有病，他一直觉得自己有病，这个才是大问题，对不对？所以随病，你觉得你病，你就是病人。但是如果这个病对你不够威胁，因为你能够把病，年纪大了有一些小毛病是很正常的事，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个小毛病当作天大的事呢，那么就算你一个晚上睡不好觉，你就觉得天塌下来，其实一个晚上睡不好觉这很普通的事情，对吗？所以我们看这个态度很重要。保罗在这里说，信仰上敬虔还不够，你需要有知足的心。那这些经文呢，大家你去读，你都会看出其中跟你所讲的话。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你怎么样能够过着一个丰满的人生，富足的态度来看呢？你有没有知足啊？好，下面呢保罗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他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东西只是今生借用的，你的人生走了之后你带不走的，你留多多也没用。他也告诉我们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应该知足。所以人生不要有奢求，许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出在你的奢求上。所以有人说，为什么很多人充满了怨言？因为你有错误的期待，你期待一些你不该得的东西，所以你觉得你没有得到你就埋怨。所以虽然你很丰富，但是你不觉得你很丰富，所以你永远没有感恩的心。这是你在人生中你的最大的最可怜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有奢求，所以你一天到晚埋怨这个不够，这个不够，这个不够，永远都觉得我还没有满足，我还没有满足，所以你一直是像一个穷人一样，你的人生是贫穷的，不是富足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富足的态度，你的人生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贪婪，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心中贪婪的结局是怎么样？那些想要发财的人，这个发财，这个财是一个广义的词，那他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这就是很多人的问题。第十节，贪财带来的灾害，贪财是万恶之根，从贪财就引出许多罪恶。我们现在看社会的现象啊，有些人就是都是钱作怪，没有钱就没事，有钱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争端都是从这些地方有利益，很多人就在那里就忙乱，这个人生其实是很可怜。但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属神的人应当竭力追求的就是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讲太多这一方面的事情，我要转到最后，怎么样保持一个很久的安宁。 曾经有人问一个清心的人，在不如意的事情当中，他怎么样保持很久安宁？他的答案很简单，也很深奥。他说，我一直学习和那些无可避免的事情合作。好像很简单，但是也不太简单。在我们人生中，总有一些你不如意的，但是这些事情怎么样呢？照他的话来说，就是无可避免的。有些事情你很难避免，有些事情你可以避开。我们俗语说，识事物者是豪杰，他能够分辨这个时事，他能够做合一的事情。我们也说，既然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你的个子比别人更高一些，每一次到那个地方，不小心就会碰壁。那么你碰了一次，你不会第二次、第三次，我一定要碰到他那个门塌下来，我走得近，不可能的。你不会做这些，你自己会觉得这个愚蠢的事情，我怎么样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在人生当中，当你遇到没有办法抗拒的事，那最好的方法是合作。你跟他合作，对不对？这个事情就可以处理好了。有人说，耶稣也是同样的教导，他说不要和恶人作对啊。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那是不是耶稣迁就罪恶吗？不是，这个也不是逆来顺受，但是在不违抗真理的原则下，我们处事一个现实的经验。神没有叫我们做这个堂吉诃德去和风车打仗，对不对？神不要叫你做这种愚蠢的事情，神要我们做一些啊，在人生当中有意义的事情，而是应当在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做一些自讨苦吃的事情。那怎么办呢？人生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常常和一些不可避免的人事在那里挣扎对抗。这就是我们许多人，你人生中平添了许多烦恼，这是因为我们常常要反抗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要看啊，在这里呢，有一节经文，保罗在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这节圣经对基督徒来说呢，几乎个个都会背，但是这节圣经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我在这里呢，我就是加上人生所有的际遇都是神独身定制，绝非偶然。我把这一节圣经为什么加上这个，我们知道广东人，你出去买西装，有一些是现成的，对不对？有一些是量你的身材给你做的，对不对？虽然你买的那个 size 可能你可以穿得下，但是可能你那个这个肩膊，或者是有时候有些人他的手还是有一些长短，对不对？所以穿起来就不合身。我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提示我们，我发现就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做爱神的人？ 这个爱神不是你爱神啊，是神爱你，按照他旨意召你的神，在你生命当中你所遭遇的一切的际遇，都是神量着你的身材，这个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很多人信主就是发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本来他不可能信的，但是就是偏偏遇到刚刚，所以他就信。有些人看起来很会容易信，但是就是偏偏他就不肯信。我们会看见有些人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个人，他抽烟，从很小就抽烟，现在他早就发现他肺癌，但是他说我宁可抽烟要到死，他都不愿意停下来不抽烟。我想有些人是专门人说啊，这个长寿功吊颈死，对吗？不该死他偏偏要死，你有什么办法？有些人就是这么顽梗，你怎么跟他做什么他也就是不愿意。那这些呢，就但是神在这里，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他说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些真正在神的拯救当中，不是神不愿意拣选他，但是人可能拒绝神的拣选。你可以看见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我们人生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不要问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神在掌控着万事。这节圣经就是提示我们神在掌控着万事。所以在人生当中，你不要问为什么，一切都是为着你，你不需要问为什么，神所安排的一切都是为着你。好，我们看见是这个保罗已经提醒我们，让我们相信神是掌控万事。在诗人诗篇39篇，他说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一些事情你自己不能掌控的，但是你要记住神在这里有他的目的在其中。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掌控你自己的态度，你明白我的意思？你不能控制环境，但是你能够控制你自己对待这个环境的态度。我们要记住不要问为什么，你要默然接受神容许临到的遭遇。所以在这里面你不需要问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为着你，一切都是为着你。你要接受神所安排的一切，然后这个就成为你的益处。好，我们时间不多，那保持内心安宁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我如果决心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不应该跟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人和事争执不休。无论神的旨意是什么，不管你欢喜还是不欢喜，我们都应当接受它。因为神是人生的主宰，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应当接受，而且完全信赖神。这个教导不是说我们人是被动的，它是维护了人自由的意志，不是否定自由意志，更不是宿命论。你不能改变环境，但是你能够改变自己的态度。 让我们能够接受，这样呢能够保持我们内心安宁的秘诀。我们留意到神学家尼布尔，他有一个祷告，这个大家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祷告说：神啊，求你赐我宁静，让我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也求你赐给我勇气去改变那些我能够改变的，但是更求你赐给我智慧，去分辨什么是能改变，什么是不能改变。其实我们以为不能改变，并不一定真正不能改变，因为很多时候当你自己的态度一改变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就合理了。其实是你自己的态度不合理，所以当我们肯受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变成处理的顺当。我们求神不是求神改变环境，求神改变你自己，然后你就会看见神的工作就在那里显明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求神保守我们，怎么样能够过着一个好的平静的生活。在你的态度里面开始，我用耶稣基督做结束。耶稣基督在马太十一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如果你读第二十节，那个经文能够让你知道耶稣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在他工作兴旺的时候，是当他去工作被拒绝的时候。很多城市不听他，但是耶稣怎么样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就是如此。他能够在逆境当中发出感谢的声音，让我们能够为着逆境，很多事情我们现在看是不好，但是你怎么不知，你怎么不会想，可能没有这个不好就带不来后来的好。很多时候逆境是我们成长，逆境是我们成熟，逆境是我们得福。你只看到坏的一面，没有看到好的一面。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他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习顺从。他能够完全，也就为凡是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看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我把它归纳起来，这三者其实是相扣相连的。首先，地不是我们永远的家，神对我们的看法让我们知道地不是我们永远家，我们只是过客，我们一切只是受托的，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借给你用的，所以你要趁着今生为将来做准备。你不是光为今生打算，你要为永远打算。贫穷是从人生的态度所决定的，穷和富是在乎你怎么样看自己。最后，要很久保持安宁，必须学习和无可避免的人和事合作。最后记住，地不是天堂，地总是不完善，不完美的人事和遭遇，如果我们用平静的心情、知足的态度 又从神的观点来接受，我们就能够平静的享受安享人生，而且可以免除许多烦恼和搅扰。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祷告。天父，让你自己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真正能够照着你所教导去生活，去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灿烂的人生，能够荣耀你，使我们自己蒙福得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